记得有时起半夜呢，就突然之间的电话会响。每一次我被电话响醒呢，就梗係諗唔知有啲咩事发生。於是呢即刻走出去听电话。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嘅弟兄姊妹，可能佢有一位嘅亲人入咗医院或者非常之嘅危急，就好想牧师呢去到医院为佢祈祷。我多数即刻呢就换返衫，咁呢就坐一架的士就去医院嗰度。当我见到所有嘅家人都喺床边围住，喺度好担心，喺度呢要求祈祷嘅时候，我就好深刻体会，原来佢哋真係好盼望有人喺佢哋最难过、最危急、最唔舒服嘅期间，係有人同佢哋一齐嚟到去祷告。原来代祷係一样好宝贵嘅功课，唔单止我哋可以为嗰啲有需要嘅弟兄姊妹祈祷，而且代祷係能够产生好惊人嘅效果。因此今日好想同大家嚟到查考《使徒行传》里面一段嘅经文，让我哋睇下代祷所产生嘅嗰种嘅功效系几咁嘅重要。请大家再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哋嚟到睇下呢一段嘅圣经。有人形容话，《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呢一段嘅圣经有三种嘅手。如果我哋能够好清楚认识呢三种嘅手，我哋就会对呢件事呢有更深入嘅掌握。请大家先一齐睇第一节。第一节呢就出现第一对嘅手。佢话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时时我读使徒行传都发觉嗰位嘅作者是一位好能够写作表达得非常之生动的一位的作者。因为路加医生用几节的圣经就将当时一种好严峻的形势描写得非常之的生动。路加首先介绍他有一个政治上面有权力的人，就是希律。其实我们每一次读新约圣经呢，希律的家族是出现很多次。耶稣出世的时候是希律大帝在位，后来耶稣经过30岁之久，希律已经不起道。那到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开路先锋就施浸约翰。当时有一位的希律，就是希律阿提帕，他呢是杀了这个的施浸约翰。然后耶稣在传道的当中又遇到现在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提的这位的希律，后来使徒时代一路出现的这一位的希律。原来整个希律的家族都是一边在政治上面非常之残酷的人，他们就很想讨好当时犹太人的喜欢，而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到迫害当时的人。所以第一只手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希律王的手，他的手是代表政治的势力，他的手是代表一种的压迫，一种的迫害。我们看看他做了些什么事，请大家一起看第二、第三节。圣经说，这只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就又去捉拿彼得。那阵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就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为什么第二节这么重要呢？原来第二节给我们看见希律这只手那种的势力是几咁大。原来犹太人的通常被处死有两种的方式。第一种的处死，如果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被判死刑的话，他的死是被人带出去城外面用石头将他打死。第二种的死法，如果是用一把刀将他斩头的话，就表示这个人所犯的是一个政治上面的罪。因为当时犹太人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杀害人，只能够将人用石头打死。如果说他们抵触了摩西律法，在宗教上面犯了一些离天大罪， 他们就可以这样用石头将他打死。而当时希律他又用一把刀来到将雅各杀害，表明当时初期的教会正是面对一种政治的压迫。雅各是谁呢？这里就介绍他说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根据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原来十二个门徒，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先殉道的就是一位的雅各。他们时听见耶稣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彼得、雅各，就是一位的雅各在希律王的手下被杀害。怎么知道当希律王他开始压迫当时的教会的时候，发觉那些犹太人反应非常之好，原来在教会里面这位这么出色的领袖雅各已经被杀了，希律就再来一次，想进一步来到去残害当时的教会。我们时常听见就说擒贼先擒王，所以他很有系统，当他杀了雅各之后，第二个要拉的就在教会里面最有胆量最能够做事的人是谁呢？就是彼得。于是他就下手捉拿彼得。原来这一段的圣经想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背景，原来有一只手要起到迫害神的工作。但我们看见神的预备是很奇妙，当有一只的手要起到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捉拿当时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有另外一只手有很奇妙的工作。我想请大家先剪在后面，我们一起看第七节，我们看第二只手。圣经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就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圣经里面形容有第二双手，这双手是什么手呢？就是天使的手。天使的手在这里拍彼得，彼得那晚真的睡得很冧。圣经里面明明说呢，彼得呢是被两个兵夹住他的，他和那些兵呢是有铁链锁住。原来希律王呢很怕这位彼得呢逃走，所以用一个最严谨的方法来到监禁住他呢，监管住他，绝对点都不可以让彼得走的。但是神的手介入这件事，神就差遣天使来，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突然之间他手上的铁链就松了。我们看见很奇妙，希律的手是要拦了神的工作，但有天使的手来到去拯救彼得。我们看见两种的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彼得他本来不是受约束的吗？但为什么他现在可以得释放呢？在束缚和释放中间是有些什么关键，以致彼得能够被释放呢？原来有第三种的手是导致这件事的出现。请大家一起再看第五节。第五节这个第三个的手就是今天我最主要想讲的。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原来当时那一群的弟兄姊妹是一起举起一个祷告的手，希律的手已经在大施他的威势，要压迫的弟兄姊妹。但是由于中间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有一群的信徒，他们同心合意举手祈祷，于是就喐动了神的手、天使的手来到介入拯救彼得。各位，原来代祷是非常之重要，代祷是带来很大的效果。我深信如果在这件记载的里面没有了中间那一群的弟兄姊妹同心 恳切地为彼得祈祷，彼得绝对不会放回出来。我在这里我想研究一下，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这件事。这件事呢，希律是在一个很详细安排底下进行这件事。我们再看一看第三节，到底希律几时落手拉彼得的呢？他很聪明，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他说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就收起监里面，交付给四班兵丁看守，每一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之后将他提出来，当着百姓犯贪。逾越节和除教节要用几多日子的呢？如果大家熟悉旧约圣经，就会知道逾越节就纪念摩西怎样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撒长子的天使越过他们的门口，所以逾越节是一种拯救的意思。神的安排就这么奇妙，神就要在这个节期的里面，一方面当时的希律是拉了彼得，但神因为有一群的弟兄姊妹为彼得呼求，神就在逾越节那个期间中间来到施行他的拯救。逾越节他们守节只是一日，但逾越节之后呢，需要守七日的除教节。所以有人说逾越节整个节期加起上来前后呢，需要有八日那么久。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期之一，每一个成年的以色列人一定要上去守节的。希律真的很聪明，他知道在这个节期里面犹太人会集合在一起，他就趁这个时候拉了彼得。但他又不敢在这段时候即刻杀彼得，因为恐怕那些犹太人刚刚过节聚集在一起，如果突然之间他们情绪激动有什么暴动的时候，他就会很麻烦。于是他在这里等，等到逾越节一过就想着即刻落手就要杀害彼得。但神的预备几奇妙，到起他们一路等，等到呢临过节的前一日，请大家看第六节。第六节就说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住，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亦都在门外看守。就是整个节期过晒七日了，第八日最后一晚的时候，结果就有好奇妙的事发生。那晚是半夜，彼得呢被天使拍醒了。好奇怪啊，如果呢你叫一个人逃狱，你竟然拍醒了他，喂快走了。但你看见神的安排好奇妙，那个天使叫彼得做什么？你束返条腰带，穿返对鞋，穿埋件外袍，好似斯斯然咁，一啲都唔匆忙啊！咁然后经过一道门又开咗，第二道门又开咗，去到临街嘅铁门，然后嗰道铁门打开，彼得呢就行咗出街啦。哦，原来一路喺呢个天使带领佢出监嘅过程里面，彼得呢都疑幻疑真吓，佢唔知系咪自己见到异象啦。有啲人就话啦，唔知系咪出到街外边啲风好凉啊，突然之间就醒咗啦。嗰陣時呢彼得諗下我喺邊呢，然後佢嗰陣時呢先至知道原來自己企喺街嗰度，咁去邊度好呢？於是彼得馬上諗起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好重要，請大家一齊睇，請大家睇第十二節。十二節，彼得上了一上，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他母親瑪利亞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马上想起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有基督徒在那里，那个地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有人为他来到去守望。我相信彼得他的内心里面真的觉得好得安慰，因为他知道当他被拉的时候，一定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很恳切的为他祈祷， 虽然当时已经是三更半夜，但彼得照样去马可的屋企。果然他一啲都冇估错，有一班人在那里举行紧祈祷会。有人做描写，他可能这个祈祷会已经开了七日咁耐。我相信他们自从彼得被拉之后，他们就一起好恳切的为彼得来到去祈祷。一路直到神听他们的祈祷为止。他们不单止那七日里面祈祷，甚至是通宵的举行祈祷会。因为他们发觉原来为彼得祈祷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如果不为彼得祈祷，当时初期教会就可能面临解散的情况。因为希律那只手实在很犀利，他杀了雅各再要杀了彼得。就在一个最危急的时候，这一群的弟兄姊妹是同心合意向神呼求。我想问下各位，请问你试过这样为人代求未呢？怎样我们可以真的很迫切的，很有负担，为着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同心来到去祈祷。因此我盼望在今年的里面，我们大家弟兄姊妹真的学习什么叫做代祷。代祷这个功课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代祷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当你听见有我们的宣教士去到前方工作的时候，让我们就举起我们的手为他祈祷。当教会要开布道会，当教会要开福音堂，当教会要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几咁需要各位弟兄姊妹一起同心来到祈祷。唯有当教会是能够聚集一起同心祈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产生那个的果效，叫那些的人能够得释放。彼得他本来是被监禁，但因着祷告的缘故他被释放。印度有一位很出名的信徒叫做孙大顺，他曾经在西藏一带为主做很多的工作。在圣徒孙大顺的传记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当这个孙大顺他真的在西藏很多的地方一路传福音的时候，当时那些喇嘛就很不喜欢他，于是他们找了一个藉口就将这个孙大顺拉了。拉了之后呢，还将他呢运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原来当时呢有一些很深的那些的坑啊，咁呢嗰啲嘅坑入面呢有好多嗰啲死尸喺度。佢哋就将孙大顺呢踢咗落一个咁样嘅土坑嘅里面，而且喺上面呢係搵把锁卡住咗。佢哋諗住呢个孙大顺一踢咗落呢个坑入面咁深嘅坑一定死嘅。嗰一晚孙大顺就喺坑底呢瞓着觉，突然之间有人拍醒佢。当他醒了就见到少少的光，就发觉有条绳浸了下来，而且在条绳的底有一个圈在这里，就好像有把声音，他说你呢坐上个圈那里，我要呢吊回你出这个坑那里。就望见上面好像呢有些人在这里扯住那条绳，原来当他劈落坑的时候，他的手臂呢已经受伤，所以他只能够坐在那个圈里面就等人上扯他上来。果然慢慢慢慢就有人扯了他上来，出到坑外面有些空气来，整个人就醒了。他就周围望，他很想多谢那个人，他周围望发觉根本没有人，空的根本没有人。于是他就不理那么多，就立刻走回入去。第二天又开始在那些村那里来到传福音。哇，那个喇嘛好震惊，他说怎可能的，我明明呢插住那把锁的，是不是有人呢偷了那条锁匙。再望一下，原来条锁匙他自己挂住，那个喇嘛将那条锁匙挂住在他的身那里。到底是边个拯救孙大顺呢？原来当时有好多在印度的教会，他们一起同心合意为孙大顺来到去祈祷。原来代祷是带着很大的功效，当我们一起同心合意 为了这个需要你去祈祷的时候，神就会用很奇妙的作为施行释放拯救的工作。因此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千祈不要疏忽代祷这个责任，让我们学习更多在为神的事工、为宣教的事工、为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心地去祈祷。或者有些人会问，那我都很想代祷，但应该带着什么态度，怎样来去代祷？我想跟大家再看一段的经文，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原来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就讲了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刚刚好可以教我们怎样懂得去代祷，为别人代求。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由第五节开始，我们由第五节看到第九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啊，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半夜的时候，人人都想带床睡觉。原来犹太人住的屋呢很特别，有时候呢他们间屋呢就分前厥和后厥，到了夜晚黑的时候，他们有些家庭呢就会将那些牲畜牛羊呢都带埋入屋入面，放在屋的前厥那里，咁自己同埋啲細路仔呢就喺後厥嗰度瞓覺，可能比較高起上嚟嘅地方。特別佢哋當時呢比較貧窮，所以可能呢就一個地鋪，咁就爸爸媽媽同埋佢哋嘅小朋友全部都一齊瞓喺嗰度。所以夜晚黑要行出嚟開門呢，要行過一段路好艱難。但突然之間啪啪啪啪半夜就有人敲門，而且敲得好急。那個人就說什麼事啊，原來隔離有一個人走過來，他說你可不可以幫下忙啊，我有一個朋友很遠路來，我一定要盡地主之誼，因為猶太人很注重招呼賓客，你如果有賓客去你家，你一定要請他吃東西，而且那個賓客一定要吃。但突然之間他發覺自己家都沒有東西吃，他說你可不可以借三個餅給我呢，我想給這個很遠路來的客人吃啊。那個人會怎樣說呢？我又關了門了，我已經上了床睡覺了，不要了。但由於這個人情辭迫切的直求，那個人都會打開個門將三個餅來到給他。原來這個比喻就教導我們，今天我們很需要為那些沒有餅食的人，很需要為那些很急切有需要的人，你都為他們呼求。当我们向我们的神呼求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人半夜三更走去隔离邻舍，哎他给些饼他。原来我们好需要学习几样的东西。第一，要认识原来这个人他没有东西吃，他在一个很迫切的需要底下。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去为人的祈祷？除非你感受到他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有一位祈祷很出名的人，就是乔治·穆勒，他为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未信耶稣去祈祷。你估下他为那个朋友祈祷了多少年呢？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乔治·穆勒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最重要的是绝对不放弃，要一直坚持到得到答案。我为这个人的得救悔改信主，我已经祈祷了63年零8个月，他现在 仲未信耶稣，但是他一定会的，怎可以有第二个的答案呢？因为我相信神有不改变的应许，而且我所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结果乔治·穆勒真是为他这个朋友祈祷了63年8个月，一直到穆勒死了，他的朋友都未信主。神的安排很预很奇妙，当穆勒死了之后没几个月，这个朋友就真是信了主。神的应许不落空，除非我们真的觉得有这么迫切的需要，可能为一些你的家人，为你一些的朋友，为一些的事祈祷，真的要祈祷很恳切，就好像那个朋友这么迫切一样。第二，我们的代求一定要带着一份的爱，我们真的愿意爱他，所以我们时时都为我们的宣教士祈祷，为很多外国的地方来到祈祷。为什么你能够代求呢？除非你带着一份的爱，有一份的感情，真的愿意纪念他，所以让我们在代求里面我们带着爱。第三，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当我们代求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个人要走去问人借饼？因为他没有饼。我们今天都是，为什么我们要很恳切的为很多的事情祈祷呢？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做不到什么，唯有来到一位最有权能的神的面前，求他来到去成就大事。第四，我们在为人代求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这个人去求饼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得到。跟住当你听见有些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让你带着信心为他来到祈祷。最后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为别人代求的时候一定要情辞迫切。你是一路在神面前，神啊你一定要听，神啊你一定要听我的祈祷，是这样呢，一路恳求。由于这个朋友真的这么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字的意思呢，就说甚至是不理自己的面子，可能呢你这样哎呀半夜三更好不好意思的，连自己的面子都不顾了，最紧要就是为我的朋友可以借到几个饼饭。让我们带着一个这样的态度，我们都愿意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愿意在代祷这个的功课上面我能够去学习，我愿意做得更好。好不好让大家由今日开始，你每一日祈祷的时候，请你可不可以加上三样东西是你为其他人代求的呢？我知道你们的祈祷一定为自己祈祷，但可不可以由今日开始，你开始真的恳切的为一些你心里面很有负担，可能是你的家人未信主呢，为一些你的朋友你很想带他回来教会，为一些宣教士，为一些地区的福音工作来到祈祷，让你学习代祷的功课。我们很需要在代祷上面更多来到去学习。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藉着一段的圣经，让你很清楚认识代祷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让我们几咁需要举起我们的手，为了众多的需要，为了很多未认识你的人，为了很多还未有福音的国家来去祈祷。就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要施行释放的工作，要一些福音的门能够被打开，叫一些在监禁当中受着逼迫的信徒他们蒙释放，就叫一些的福音的事工是见到更大的果效。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托付，我们愿意学习更多举起我们的手来到为各样有需要的事来到祈祷。求主你给我们能够立志，由今日起我们更多的去代求，又愿意我们成为一位代祷的勇士。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同心献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